各位师兄晚上好啊，今天那个袁师兄有点事儿，他可能要稍微晚一点，我就自助开始了啊。那个我跟大家抱歉一下，上周因为我临时的那个工作上有事儿，我晚上必须要加班，所以有外事接待活动，所以我上周就只能是请假了。我们这周还是接着再上一周我们的这个楞伽经第38门般若恒沙，接着跟大家一块儿往下过一下，今天看尽量能够多过一点吧。稍等，我不辛苦，我不辛苦，我的工作。那个般若恒沙我们已经讲到了，就是前边的那个佛告诉大家说，我说般若恒沙啊，大慧菩萨问说，我是不是应该如你说的那个话来接受这个思想啊？是不是从字面上来理解啊？佛说不是从字面上来理解。我说般若恒沙有般若恒沙的那个意思，你千万别从那个字面上来理解。接着佛后边又说了，说般若恒沙大概有哪些意思？我们现在大概有7种比喻说般若恒沙。我要硬要说般若恒沙呢，这个是也有我的道理。释迦牟尼佛先贬驳了，就是说你别认为说般若恒沙从字面上这个来理解，为什么呢？因为佛不是一个两个三个四个这样子的东西啊。我说般若恒沙啊，就是为了让那个没修行的人，让他知道这个佛啊周遍啊，你明明有个正道，你就千万别去走那些歪门邪道了。正道都放在你大面前，大路不走，你非要走小路，你不是傻吗？就是这个意思，这是一种方便。另外一种方便，为已经修行的人告诉他说，你看，我比喻这个佛啊，就如幽昙花一样，这3000年一开花的，就是特别难见，你要珍惜啊，你要好好修行啊。般若恒沙也是这样子的道理，给做了一个比喻。但是呢，我说般若恒沙呢，也不是说完全的就是错，我硬要说呢，我也能说得出道的来。那释迦牟尼就摆了7道，就是这7道来说，我说般若恒沙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也说得通，我也能把它给说圆了。我们来看看，从第四个开始，般若恒沙说的是啥啊？大慧，譬如恒沙增减不可得知。大慧，如来智慧成熟众生，不增不减，非身法故。身法者有坏，如来法身非是身法。就是说，大慧菩萨呀，你要知道呀，这个如来的智慧，如来成熟众生的这种智慧是不增不减，如恒沙一样不可测量的呀。增减不可得知，也就是毫无边际，毫无边际，要多少有多少，遇一个众生都能生出一个智慧来。这种智慧是用之不尽，取之不竭的。也就是说，你说有的时候，我就告诉你无。但你要注意啊，我说无的时候，并不是说有一个无的实法呀，我是为了破你那个有法，告诉你不是那个有法。我如果只是否认你的话，你可能接受不了。所以，依众生的根器，我先为你立一法，立哪个法？立无法。若是你有法一去掉无法，当然也立不住喽。你注意，佛陀的这个智慧就是从这里来的嘛，这个就是方便之一，方便之一啊。也就是说，从我们言教的这个方式上来说，这是方便之一。如来的诸法呀，离开了言语是不可得知的，所以如来诸法是不会离开言语而独立的存在于之外，另有一法称为是如来之法的。如来智慧成熟，众生不增不减，非身法故。身法者有坏，如来法身非是身法。也就是说，你别认为说如来的身法是如来的法身就是那32相80种好的那个东西。但是呢，你要注意在这里先破掉了说如来的法身非是身法。你要注意如来的法身并不是身法。但是我们要注意，在这一句话可能会引起另外一种歧义，也就是说，你是不是认为在身法之外另有一个法身呢？会不会有人这么认为啊？你若是认为在于五蕴之外另有一个常依自主的自性，那就是外道啊。所以大家要注意这个里边的小惑呀。所以这一句话看到这个话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笑。如来法身非是身法，什么是如来？哎 什么是如来啊？所以如来法身是啥呀？哎，大家看这个经文的时候，实际上会不会有这种想法？我自己是看到这种经文的时候，我心里边会泛起这样子的一些话出来。这个咋解释呢？这一句话，如身法者有坏，如来身法，法身非是身法。哎，我想一个什么解释？我想到一句话，这个龙树的中论里边在。有这么一个小偈子，我忽然冒出来的， 非因不离因，此彼不相在，如来不有因，何处有如来。这个话实际上是破除了两边的，破了两边，也就是说以五因而成之身，非因不离因，也就是说如来的法身不是身法，但是呢离不开身法，并不是说离开了五阴之身以外别有一身，并没有这样的事情啊，这是其一。离开了五阴之身以外并别有一个如来，并非如此，这是其一。非因不离因，此彼不相在，也就是说既不是这个有那个，也不是那个有这个，既不是法身有身法，也不是身法有法身，这两个都不对。如来无有因，如来当然是无因了，如来若有因的话，那么是如来拥有无因，或者是无因拥有如来。这个东西若如此存在的话，要么是断法，要么是常法，何处有如来。实际上经你仔细的去寻找，经你的寻找智慧的所照的话，正了初地的，正了一切诸法空相的这种智慧的所照呢，实际上是照不到如来的。如来自无本性，只是坦然的以世间诸相的这种方式而安立，以这种方式坦然在世间安立，坦然在世间当中化现出无数无量无边的这个菩萨来救度无数无量无边的众生，而实无众生，实无众生之自性。不仅众生无自性，如来也无自性。如来法身非，我们法身说的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啊，说的一念不生了了分明，也就是说既不可得也不断灭。首先我们先说，你别认为有一个什么常依自主的这种东西，首先先说的是不可得，不可得就是说先破除你那常依自主的那一种观点。另外一个呢，就是压根没有的断灭见，也告诉你压根不断灭。你就在这个时候，是不是大家又想问，那到既不是这个也不是那个，到底是啥？是话已经说到这儿了，话已经说绝了，没了。到底的话就是既不是这个也不是那个，你别从这两个上来了，别从这两个上来了啊。如果我们说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觉，当我们从心中心，咱们心中心传法的这个角度上而言，这种方便我们不会破除啊，我们不并不遮破，并不关这种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觉，当然是最好的修行方便了。但是它确实是方便啊，就是你必须要用它来修行啊。你别认为说好像你也就咱们老人常说这个话，我们师兄们也常讨论这话。老人说一把琴来干啥呀？我当然师父也常回答这话，师父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回答啊。另外一个角度就是你要明白本来不可得，就是我要给你回答这个话，我就给你从有修有德有正的角度来给你回答。你别认为那个是什么正什么圣位不圣位的，你别这么认为了。你那就是一个工具，你要一把琴来就是拿了个工具继续来除习气继续修行，你没拿着那个工具你都说不上你修行，你都是说不上你开始修行，就这意思啊。你别认为那么神神的，没什么神神的，你就明白那是个工具，那就是那个工具能让你拿来，你能让你继续修行，并没有你自己想象的那么神神的，好像我们要是那怎么地一下就要神神的，没有那么回事，不是那么回事啊。那就是刚开始修行，那刚开始修行刚好有了个修行的那拐杖，那最后那拐杖还是得丢掉，还得丢掉的。好，这是这一段啊。如压横沙犹不可得，如是一切疾苦众生逼迫如来，这个字他那个给引掉了，逼迫如来啊，乃至众生为的，我不知道大家看得到我发出来的这个话吗？如压横沙是不是被引掉了？这句话是不是发不出来？哦，看得到啊，好的，我以为有那个什么敏感词，大家看不到啊。如一切疾苦众生逼迫如来，乃至众生未得涅槃不舍法界，自三昧愿乐以大悲故，愿乐以大悲故啊。这就是说，如压恒河沙，你压不出由来，压沙压不出由来，如来也是一样的。无论有多大的压力，众生给予他多大的压力，那如来都不会说，哎，我就此就遁走了，我给躲起来了，你压了以后，我的法身给压走了，没有这回事儿啊。无论这众生给予如来多么大的压迫力，多么大的压力，如来都是众生没得涅槃这时候，如来都会应众生的根气化现在那里，化现在那里。为啥呀？因为大悲嘛，因为大悲故啊，就是 这个说了，如来无论是贪嗔痴众生啊，在这里啊，就象征我们就是用众生来比喻这个贪嗔痴啊。如果是从我们这个另外一个角度来解释，这个就是引申一点来解释啊，这个众生呢就给他比喻成就是贪嗔痴，如来比喻成我们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也就是比喻成这个我们的本体啊，我们的佛性啊，就是无论你如你的贪嗔痴如何的压迫，你别以为你的本性会受到压迫，它不会受到压迫，它也不会有任何的变化，它也你压迫不着它，那贪嗔痴慢疑都是由它而生的，别说是由它而生，由于世间的一切万法都是由它而流出的，所以世间的一切万法，但贪嗔痴慢疑现起的时候，它那个里边也是具有佛性的成分的，并不是说跟佛性无关，并不是说我们的贪嗔痴慢疑跟佛性无关，所以我们有时候的这种直指啊，或者是啥，那什么，就是你的见闻觉知啊，这个里边说见闻觉知就是你的佛性的显现啊，就是从这个角度上来为大家做一种契入的方便。但是要依照我的观点呢，我始终认为就是说你那个当下能够明白的那个刹那的那个心啊，都不是那个粗的妄想心，最粗的我们现在的这种比量的妄想心，可能你要从这个心上来明白说你的，比如说我们说的贪嗔痴慢疑，它里边也具有佛性的成分，这个话对不对？我这个话当然也有毛病啊，但是我也想不出其他有什么比喻的方法，或者是我们见闻觉知，就是我们了了的本性，就这种这一类的话，你可能是在我们现在照我自己的这个我的观点啊，就是我来来去去，我想了那么多啊，就是我自己的这个一路上走过来的历程，我以我自己的经验而言的话，就是你要明白这一类的话，你要忽然的刹那之间的明白，它一定不会是在你的比量的思维里边明白的，不是的，而是更细微的那个心念，虽然它并不是说说到像我们呢打坐忽然之间刹那化空的那个跟那个可能也有区别，就是刹那间化空这事儿也有，但是那个就是全部熄灭了以后，你了了分明的灵知境最细微的那个东西，它现起在那，你把它一把拿过来，一把擒来，就是用它作为工具来修行，就是我们告诉你这也是，就是可能不到那一步，但是呢这种方法也是一种方法吧，我觉得就是从心中心而言，这两种方法我们都用，但是实际上无论是你在看禅宗也好，看哪个宗也好，虽然咱们老人也好，或者在禅宗经典里边也好，这些禅师都没有明说这句话，但是以我自己的见解而言，应该是要先希望的，你的这个妄想如果说是不息下来的话，粗的妄想不息下来的话，可能是不存在什么直指这回事情，就是直指这回事情压根就不是对你的，你看就六祖对慧明对道明说的那个不思善不思恶正于嘛是那个是名上座本来面目，那也并不是在说那慧明前边还有一个良久呢，就是让他这个病息五根呢，让他这个病息五根了以后，那慧明还有个良久在那儿呢。大家所以这个为啥这个良久要记录在那个公案上？我不认为那个东西是可能是一句多的东西，我并不认为，如果它是多余的那无用的东西，它可能应该就会去除掉，不会在那儿放着。所以依照我自己的观点，我认为说这个希望的这个功夫，如果你没有希望，你纯粹靠说我给你在这儿讲。给你指指，你要希望说你自己能有这种本事，可能是不可能的。就是说你，咋说呢？就是这件事情压根就是有前提的，你的那个刹那明白过来的，这个是有前提的。前提就是你还是要得息下妄想来，并不是说没有前提的，好像来一个人呼噜一讲就怎么地，我觉得。可能也有特殊的案例啊，比如说那千佛一树的那一种人，但是那一种人啊，他毕竟不是普罗大众啊。慧能的慧明啊、哦，对，慧能的慧明，然后慧明后来改名叫道明，因为他避师慧，是这个的，对的。那个李静说的是对的，慧明，所以我说道明也没有错，慧明也没有错，慧明后来改名为道明了，因为他避师的那个慧啊。避那个慧，他师父也叫慧，他不是就撞了一样的那个那名字了吗？所以他就改名叫道明了。 对的，你说的慧能，我说错了，我说错了，我是把慧能给说错了。好，这是这一段，我们接着再往下啊。我说今天是太累了，我现在脑子都是一团浆糊，给你们讲，我现在太累了，上班。大慧譬如恒沙，随水而流，非无水也。如是大慧，如来所说一切诸法随涅盘流，是故言说如恒河沙。大慧啊，就像恒河沙一样，我说恒河沙的这一条呢，也可以这么从这个角度上来看，我说的没有错。为什么呢？因为恒河沙是随着水会动的呀，它并不是说死死的在那儿，那流水流过水泥地啊，它不是那么回事儿。那流水流过那沙是会动的，并不是说没有水。如是大慧，如来所说一切诸法随顺涅盘流，也是我所说的一切诸法唯有一件事情就是顺涅盘流。顺涅盘流是什么呢？那个涅盘哪个方向，我就顺着那个方向去说。我虽然在那个地方，虽然在那个地方的跟着那个跟着那个河流，但是我都是朝着那个流水的那个方向去的，我并不会说逆着那个流水的那个方向上去说，我所有说的法都是顺着解脱的方向上去说的，我不会逆着解脱去说。虽然我说的法有的是了义，有的是不了义，你们也要甄别，佛也说了这个话了，你们要甄别哪些是了义，哪些是不了义，你们要依了义不依不了义，怎么甄别啊？我们是要以智慧来分别啊，智慧是啥？你就是我们的视智聪辩啊，这没有什么好觉得说不堪的，我觉得我们是需要有一些视智聪辩的呀，这个视智聪辩没有什么不好的呀。严君，我们是需要有视智，我们要知道哪一些是了义，哪一些是不了义啊，我们要知道佛陀的教法的核心内容是什么，也就是跟核心内容相符合的那一些东西，讲到最根本上的那些东西，我们就认为这个法不是支分的法，它就是主要的法，主要的法就是一乘法，一乘法它当然就是了义了。但是如果说是在这之上有一些方便的是支分的法，依靠这个法单独的这个法它不能够成就，这个法还要再加上其他法才能成，那它就是方便法，那它就是方便。所以说我们这从这种角度上，我们是要以加以赠别的。所以说但是呢，这一切的诸法无论是方便法也好，或者是根本法也好，或者是了义也好，或者是不了义也好，都是随涅盘流，都是朝着解脱那个方向上去。所以这也给我们另外提了一个醒，无论什么哪一个佛法，我们都不应该诽谤它呀，我们它都是佛法，没有不好的。我们要知道谤法是不会有任何好结果的。我经常也跟，因为大家可能其他地方的人可能接触的面都是，比如说是咱们其他地方的这个精舍也好，或者是我们新中心的道场也好，接触可能大多数都是那啥，这都是新中心的行人。我这不一样啊，我这是公开的寺院，这放在那儿的，一天人来人往的，有大量的那什么，压根不知道什么元婴老人是谁的人，有很多根本不相信新中心这个教法，甚至不信佛的人，他就进来逛逛的。他有时候你遇着了，他也要跟你聊聊。聊聊你要跟他咋讲呢？你还不是只有讲了，你跟他说这话是元婴老人讲的，但是谁元婴老人啊？谁是元婴老人啊？你告诉他这元婴老人是佛教界公认的弥勒化啥呀？他那就你们这波人迷信的，这我们这样子给他讲的话可能就不行。但是呢，你不能舍弃这一类人，你不能说你爱信信拼拉倒，你也不能说这个话，你只能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从思辨逻辑的方式推理的，慢慢再跟他说。这也是我哎呀没办法的办法吧，只能是如此。好，这是佛柔恒沙的这个比喻的这个第七个比喻完了以后，接着就往下就说其他话了。我们来看看释迦牟尼又说了啥话。如来不随诸趣流转，趣是坏意故，生死本际不可知，不知故云何说趣？大慧，趣者断意而愚夫不知。所以说如来所说啊，不随着诸趣而转，诸趣的意思就是断灭的意思，趣是啥？趣是坏灭的意思。坏灭的意思是啥？坏灭就是断灭的意思。说凡夫啊，凡夫他压个大会，生死本际不可知，不知故云何说趣？云何趣是坏一股？如来所说的诸法，并不随着这些坏灭，并不随着诸趣而去。趣是啥意思呀？趣就是坏的意思，坏灭的意思，没有掉的意思，并不往坏灭掉、去掉什么的这个方向上去说。就是说我们要注意，并不别以为说不随念转不为境界，我们就把它套到引申一下，把它引申到我们自己的修行上，就是我们一念不生了了分明，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觉，或者说不随念转不为境界，你别把它理解成了要把什么东西给它去光了啊，你别这么理解，别这么理解啊。 不要认为，不要升起如此的理解方式，还有升起这种方式是过程，有时候有可能会有这种过程，也有可能没有这种过程，这两种都有可能。这就是我们心中心里边的两种主要的让你们解脱的两种道路，有的是可能会有这个过程的，但是有的呢，它压根就没有这个过程，压根就没有这个过程，这么坏去掉灭掉什么东西，把妄想就全都吸下来，或者你就不吸妄想，你也可以能够见得到，也就是你，但你粗的那个妄想你得吸下呀，就是这个意思。你别认为去掉什么，就包括我们的这个观照说不随念转不为净，别认为说好像那妄念没有了，那妄念没有掉了，这我停在某一种境界里边，我就是不随着妄念走了，我就不随着妄念跑了，你别这么认为。这妄念起由它起，妄念灭由它灭，它本来就是起起灭灭，也就是说跟着它跑和不跟着它跑这两个，哎呀，我这话能不能这么说啊，我就说白了吧，如果跟着他跑和不跟着他跑这两件事情在你那是相矛盾的，那你已经是跟着他跑了，这事儿你都做不到的。不随念转你必然会为境所牵，不随念转的那个东西你住在那儿，你已经为境所牵了，不随境牵的时候你已经升起一念了，这两个东西都不可能的。所以说你从你的这个角度上来，你就这么操作，一直操作操作操作操作操作，到啥时候你明白了跟着他转不跟着他转这两件事情压根就没有什么互相矛盾的，压根没有什么互相矛盾的时候，或者是说你要是另外一个，我从来就没有跟着妄想跑过，啥妄想啊，他从来就没有过，那这生生灭灭的东西他从来就没有过，那压根都不是说跟着他跑不跟着他跑的，这件事说不上什么跟着他跑不跟着他跑，这两个东西都说不上，他本来就是在那哗啦哗啦哗啦哗啦的，你由他去吧，你就别弄他了，就到这儿你才能说哎我不随念转不为境牵，这到这儿说第二个了，凛然一觉朗然现前，朗然现前是啥？朗然现前的不就是你那一把擎来的东西，你在这儿你要修行了吗？你就拿着你那朗然现前，就你一念不生寥寥分明的灵智之性了，那是个啥呀？那是个啥呀？哎呀，那不就是你那能听能吃能闻的那个能吗？你早上见起床见到你妈，你脱口而出妈，你那早上出门的时候，你开车的时候，你就是拿右脚去踩啊，你看见左边有一辆车的，你一把方向就往右边就打，这不就是你的佛性显现吗？你还找哪儿啊？还往哪儿找啊？我们都只给你指成是这样了，你要是再不明白算了，我们不说了，没啥好话好说了。再说下去也不是啥好话，是大会生死本际不可知，生死本际不可知，生死本来就不可知啊，生死你找得到吗？生死只有徒有其相而无实物啊，生死本来就没有实物，你也本来就找不到生死是在哪的，生死是本来找不到，你别认为你看到的那个相的有生死相那就是生死，生死是生死相，你看到的是生死相，而生死本身是什么东西你找找，谁有本事给我说得出来生死到底是啥呀？但是生死相是有啊，生死的那个相不就是实相，就是无性吗？这不就是实相吗？生死本际不可知，大会生死本际不可知，也就是生死本来就是找不到的，这个是释迦牟尼佛本来就说给我们，云何说去为什么要说断灭呢？生死本来就不找不到，你为什么要说去除掉什么东西呢？有什么东西好像去除掉呢？这里的去就是坏意故，坏意是去除的这个意思啊，去除的这个意思，大会去者断矣而愚夫不知，去者断矣意思就是说你别认为说好像把你的那个五根五尘六根六尘六识全部给它斩断了以后，你好像那死死的在那儿，这个给它断掉去掉去除掉了你的妄想，你以为这是解脱，哎呀说大会啊去者断矣而愚夫不知，这里的愚夫啊指的就是二乘圣人啊，这里就是二乘圣人是度这些人的啊，这就是这一句。师兄们如果有什么需要要讨论的就可以随时的打断我啊，我现在讲的这个呢就是啊，我因为今天太累了我也没有准备，我就是一文解义了啊，一文解义，我就看经文直接开干了。大会白佛言，世尊若众生生死本际不可知者，云何解脱可知？佛告大会，无始虚妄过恶妄想习气因灭，自心现外，自心现之外意妄想，之外意妄想生转解脱不灭，是故无边非无所有，未比妄想作无边等一名。好，大会就接着就问了，如果众生的生死本际， 我的这个解释啊，可能跟那个入论切经判玄的那个解释可能有一些地方会稍微有不同，大家我先承认我的这个不一定对啊，我的这个不一定对，大家可以看一那个郭老师讲的那个或者一七老师讲，我这个都是仅供参考的啊。大慧就接着就跟释迦牟尼佛就说了，如果说是生死本际本来就不可得，本来就找不到生死，本际的意思就是当下这个它在哪里立足嘛，就是生死是如何立足的，就我们就这种意思吧，生死本际的立足处都找不到，你看能看到的是生死之相，生死之相难道就是生死的本身吗？我不这么认为，我认为生死相就是生死相，我不认为生死相等同于生死本身，我不这么认为，我不这么认为。所以说如果你仔细去寻找，实际上你都找不到生死是个啥，你都徒有一个生死相，那为什么解脱就能知道呢？解脱是实有个东西，解脱是实有个东西可供我们知道吗？是知的知解是有个实有个啥东西可供我们知道吗？佛告大会，佛就在这里就告诉你啥是解脱，啥是解脱，就告诉你了。这是为大乘圣者入门而说的人啊，大乘入门圣者而说的这个话，无始虚伪过妄想习气因灭，自心现之外意妄想生转。这就是说无始虚伪过妄想习气，说了一大堆啊，一个是无始，一个是虚伪，一个是过恶，一个是妄想，一个是习气，一个是因。这些东西灭掉了，然后知道了什么东西啊？自心现，知自心现，知外意妄想，知然后生转啊，它大概是这么一句话的意思啊。无始是什么？无始无明了。虚伪是什么呀？认假作真呢、啊。过恶是什么呀？在认假作真的那些真的东西上，哎，这个好，那个不好，起这种东西了。爱恶之情起来了，爱恶之情起来了干啥呢？妄想起来了，妄想起来干什么？开始作业了，做善业，做恶业，做了以后又反熏回你的第八赖耶识里边，做久了变成习惯了，这是你的习气，由这一切所有的最初的一个因是啥？认假作真，认为它是实际存在的。我们现在的人，现在的无论你是讲佛法也好，你不讲佛法也好，你是讨论佛法也好，我们这一个明明白白的这一个因一直在，一直在。所以我说，我常说这个话，有时候说的多了不说也不行，但是说的多了呢，似乎我总感觉是助长你的这种习气啊，我总觉得说你还不如停在这儿，这个习气让它暂时别往前推。我总觉得我向前多说一句话都让你至少多增加一句话的习气啊所以我说别想了，哎呀，你别琢磨这些了，别琢磨了，就是这个因呢，如果按照佛法的这个里边的这个教义来说呢，可能主要有两种，一种呢就是我们的认为其某个相为实有的这一种偏见，这一种误解，这种误解是自始以来的，从你生下来你就是有的，没有人教你，并非是后天熏习而成的，你自然的认为它是实有的，你不是生下来那手一抓一抓的就要抓个洞，你不当然是认为它是实有的了，也就是说它并非是你生下来了以后由于后天熏习谁教给你这个道理，没有，与生俱来，正因为有了这个东西你才会生啊，照佛法的这个教理，这是一种。另外一种呢就是二取不空，哎，这也是我们的偏见，那能所这个好像是实实在在的呀，有一个能有一个所，我们并不破除你的这个能，也不破除你的所，而你要注意啊，你去看看那个现观庄严论，那个弥勒菩萨在立这个唯识和法相这个宗的时候，他主要要破除的是什么？他要破的是什么东西？你注意，他并没有破你的所那个相分，也没有破你的这个见分呐、啊。他破的是你见分和相分，你认为他们两个之间不同，你认为他们两个中间似乎隔了一堵
透明的墙，我咋表达呢？就是隔，就他们两个是有区别、有边界的，这个东西是要破除的。这个是法相里边所定义的无明，所以从我们的角度上而言，这两个，所以你看咱们元婴老人有时候在一些文集里边也说嘛，说哎呀，有人问咱们元婴老人说，哎呀，你看我的这个我明白啥道理了？我就咱元婴老人说，你这不是，你没有能所脱落，能所脱落是啥呀？你别认为有一个能所可供你脱落呀，也就是说，只与能和所二取，能取所取中间的这个障碍实有的这一种坚固的妄想，这个脱落了，是这个脱落，这个脱落了，这个是最最需要脱落的东西，而不是说原来有个能所，你要现在把那个能和所都给它干掉，不是这样的。你仔细的去看那个现观章言论，我最近也在看那个弥勒菩萨的那无住世亲，他们不是升到天上去把弥勒菩萨的那个现观章言论给他记下来，给他写下来吗？所以这两门一中观一法相的这个两大宗门的宗师，一龙树一弥勒，这两位开派祖师嘛。这两个的写的那个东西我都看了一下，一个中论，一个是现观章言论，这个我正在看着呢。所以无始过恶，无始虚伪过恶妄想习气因，这个东西一个是要么就是你执以为实的万法有实的东西，要么是这个，要么是那个二取那个区别的，认为那个区别是实有的那个执着，这两个是因，这两个灭了以后，你就知道知什么呢？自心现，自心现是什么呀？知道世间一切万法无非都是自心所现呐、啊，觉悟一切的万法无非都是自心所现呐、啊，之外意转转万妄想生转，也这才是真正的可转呐、啊。这到这里才说，哎，我们这真正的这个妄想生转，妄想生转是什么呢？我们把我们的这个色身就能够转化了，我们的色身我们就认为说，哎呀，它有生有灭，这是我等等等等。你要知道，它是一个整体，它是一个总体，这个总体是由知分组成的，所以这个总体本来就无自性啊，本来就无自性啊。所以妄想生转，解脱不灭，解脱不灭是啥？解脱不灭的是啥呀？解脱是啥呀？哎呀，不生，解脱不生，解脱当然也就不灭了。解脱不生不灭，解脱是啥呀？解脱不就是生死吗？生死本来就不生不灭吗？我们刚刚不就是说了吗？生死本即不可知嘛，生死本即不可知，所以生死不生不灭啊，生死本来就是解脱呀。师兄们呀，我不知道大家，哎，我说的这个话大家听得明白我在说是啥意思吗？我也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够明白，我能够体会我这个话的意思啊。生死本即不可知，生死本来就是找不到，我从推理和这个讲道理的这个角度讲吧，生死本即是不可知的，就是说生死是本来就找不到它在哪儿的，解脱不灭，解脱是不生也不灭的，所以说生死本来就是不生不灭的，生死本来就是不生不灭，因为它压根找不是它啥时候生起来过，啥时候灭除过去啊，它只是一个相，而本无生死的本性，这个本性从来就没有生起来过，这都不是我说的，我只是把这释迦牟尼佛的这思维我给大家整理一下。释迦牟尼佛说生死本即不可知的意思，就是说生死的立足处，生死的本性不可知不可得，生死的本性不可得，它徒有一个生死相而已，仅此，它只是以生死的名字和生死相坦然在此世间安立，仅此而已，它并无生死的本性。你它没有本性，你怎么能说它升起呢？既然它没有升起，当然它不会灭了，所以生死就不生不灭了，生死不灭不生不灭，解脱也不生不灭，生死跟解脱呢还有什么两回事情呢？生即死，死即生，生死本无幻想，而一本来一体。我一看袁经这个话，我就知道是袁经没有完全理解我那个意思。 没关系，你不理解也行，先这么听听就行。是故无边，非无所有。无边的意思并不是什么都没有。我有时候说无边的意思，不生不灭，并不是说完全的没有断灭，未比妄想做无边等意名，做无边等意。也就是说，我说这个生死边际不可得知，是其实有的人可能就是说生死边际无边，但是你要知道，并不是说我在这里破除了生死本性，我并不是说什么都没有，生死其相是有的，其相是生死是有的，生死是徒有其相，以相和名，或者是说这是我们心所现，或者我妄想所现，或者是世间共许等等这一类的这种方式，来坦然的在世间存在。如果我们只是安住于站在这一个阶梯上，看到说哎呦生死存在的 OK， 它当然是存在的了，我也知道啊，你说的话我都懂，这当然是存在。如果我们只是止于此，满足于这个阶段的话，那我们就只能是停留在一个凡夫的阶段。但是当我们去仔细的看这生死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呀，我们实际上是找不到的。所以佛陀就告诉我们了，生死本性不可得，本性不可得，但是呢生死本际不可知，本际的意思是边际的意思嘛。所以佛陀在这里解释说，我说其实生死本性不可得的意思啊，并不是说生死彻底完全的压根就没有这回事，未比妄想作无边等意名，是因为众生他们妄想，是因为他们的妄想，所以我才用这无边啊等等这些东西的这种名字，我不用实有了，不用实无，我用这一类中性一点的名字，既不是有也不是无的这一类的名字啊。妄心分生死，哎呦我天哪，元君啊，妄心哪里是实有的呀？心都找不到哦，心妄心是啥呀？你给我来说说，妄心怎么分生死？哎呀我天哪，妄心是啥呀？哪个是妄心啊？你给我找找，它生是怎么生的呀？灭是怎么灭的呀？观察内外离于妄想，无异众生之己而言，一切诸法悉皆寂静，不使自心现妄想故，妄想生若实则灭。就是这一些啊，后边的这一些的解释，我跟那个如来金刚探玄好像我的理解好像还是有一些差别啊，我跟那个是不太一样，反正仅供大家参考吧，多一个理解的角度吧。观察内外离于妄想，也就是这句话应该是倒过来这么讲，离于妄想观察内外，我是这么理解的，就是你离开了你的妄想心，你以正智，你以正理智，以智慧，以理智，我们就姑且不说智慧啊，我们就说一个现代人的理智来观察你的内外，也就是说追寻其真谛的这种心，像一个世俗的科学家一样追求他的真相的这种心，我们来观察内外。无异众生是啥呀？至己而言啊，是啥？无异众生是说众生及诸佛实际上都是一样的，都是无自性的，无自性的众生和无自性的诸佛并没有任何的区别。至己而言，能所两个，能所也就是二取，一切诸法也就是实有的诸法及这个我们认为两种无明嘛，就是我刚刚所说的一种是认为世间万法或者是说我们轮回当中的众生有我，或者是世间万法有我，安利轮回当中众生的五蕴有我，这种就是我们的人我和法物嘛，就我们颠倒了，我们认为说它是实有的这种执着，还有二取不空的中间的这个区别的认为它是实有的这种执着，这两种根本的无明，一切诸法悉皆寂静，这两种无明本来寂静，本来就是虚妄的，并不是它是实有的。你要注意啊，你别认为它是实有，你要有个东西去脱落它。就刚刚这个元君说的是妄心分生死，妄什么妄啊？哪有什么妄啊？现在这个释迦牟尼佛就回答你的这个问题，一切诸法悉皆寂静，本来寂静，本来并不是实有的，也就是根本无明也是虚妄的，并不是实有的，并没有实有，不实自。这是推理，是不是这些好像都是推论或者是推理，是不是要实证？哎呀李静啊，你对你而言呢、啊、就是实证啊，实证就是说你的你算了李静，我不跟你说话。 别想了，李静，好吧，别琢磨了，别琢磨了。我总是觉得说你在这儿很那啥，给我一种压力，就是说我在这里本来为大家讲的，我觉得都是我自己的真这个以我的经验或者我的理解，我详细的讲，但是我所有讲的话到你的身上都把你的无名再加深一分，这就给我很大的压力。我建议你别听了，我建议你别琢磨了，所以你讲啥我都回你这句话吧，别琢磨了啊，这些话都不是对你讲的，这些法都不是对你讲的。不识自心，悉皆寂静，不识自心妄想故，妄想生，若识自明。我们不知道这些世间的诸法都是我们妄想所生的呀，我们不知道它本来就没有自信可得啊。妄想生，若识自明，因为妄想生，因为这些我们不知道世间的诸法和世间的万象都是由我们的妄虚妄的这种概念在我们的妄心当中所安立的，坦然安立，它并不是没有，它以什么样的方式有呢？是以妄想的方式而有的。由于我们只以为我们的妄想是真实的，这些世间的色法或者是心法都是真实的，所以我们又生出了更多的妄想来。我们若是能够明白它全是虚妄的，则灭。也就是说，那个《圆觉经》里边的那个知识空化即无轮转，说的就是这个啊。你听啊，这些怎么会是推论或者是推理呢？怎么会呢？知识空化则无轮转，这是推理吗？知道它是空化就无轮转，这是推理吗？你啊，哎呀，你就是把一天想神的事儿啊想多了。你就是在你的心里边就一定要有个神的事儿，没个神的事儿那就不行。李静这个人生根结是在于迷信，可能是个年轻人，我看他说话的风格，我不认识这个人，但是我觉得你的根结是在于迷信啊。尔时世尊欲重宣此意而说偈言，观察诸导师犹如恒河沙，不坏亦不去，亦复不究竟，是则为平等。世尊就说重新再总结性的说这个偈言了，我们看待世间诸法犹如恒河沙一样，不坏不去，这个是我们在前边的那七个礼拜已经讲过了，我们在这里就不再重复了啊。不坏不会坏，沙子不会压坏掉，不会烧坏掉，不去，我们不是不并不是断灭的，亦复不究竟，不究竟意思就是我不入根本的这个涅槃，我不会入死寂一片，实则为平等，我仍然还是会救度众生，起慈悲心救度众生，大慈之心，实则为平等，这才是真正的平等啊。好，下一句，观察诸如来犹如恒沙等，悉离一切过，悉离一切过，随流而性常，是则佛正觉。我们仔细的去看世间诸佛啊，就像恒河之沙一样，它并没有任何的过失，不受任何的过失，你毁谤它你也毁谤不了它，你要烧它也烧不死，能够随流而去，但是它那个方向都是随顺着涅槃之流的，悉离一切过，它不会说逆流而上，像恒河沙一样，它顺着那个河流流，它不会，那个沙是不会逆着河流而上的，用这种方式而说，是则佛正觉。所以说如来是一定能够证得无上正等正觉，从这个角度上，这是显说的，就是从我的理解上，如果我们引申一下来说另外一个意思呢，也就是说我们一直说我们是烦恼是课程的意思是什么呢？课程的意思就是说这些东西来来去去，它都是客人，总有一天它会去掉的，只要我们不给它添油加醋，它迟早有一天它会走掉的。那么走不掉的那个东西它自然就现出来，所以我们一定而能够证得佛正觉，这是必然的，一切世间众生必然得证佛位，这是必然的。当然这不会是说现在突然的一下我现在哭我就为所有众生全部成佛，不是的。但是妄想生若识则灭，妄想生的意思不是我把这一句连起来讲你就知道是啥意思了啊。不识自心现妄想故，也就是说不知道这个是，也就是说你这个断句是断错了，我应该是这么来给你断这个句，我如果这么来断句你可能就更明白。你看我在这个妄想生这里打了个句号，不识自心现妄想故妄想生，这是讲了两件事情，一个是不识 世间我们向内的心法或者我们就是那众生不都是都有内外嘛，我们都能所二取不空嘛，就是从众生的这个角度上，我们就是向内的有我们的是心法，向外的我们称之为色法，这两个都是心里边的妄想所生的妄想现故，也就是说它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呢？我们不说它没有啊，我们是说它有，但是它以什么样的方式有呢？是以无自信的方式有。无自信是什么方式呢？以妄想的方式有。妄想是什么方式有？安明的方式有。安明是什么呀？世间共许的方式有。它都是世间的心法和色法，都是以这样的方式坦然安立，它仅此而已。除此以外你去找它，它是没有的，它确实是没有。而且在向上的那一分，你认为它是实有的吗？你认为比如说是我们看见的张浩是张浩，这个圆君是圆君，哎，但这确实是不同的呀。所以说你看我这个楞伽经里边是说到有自相共相的这个事情，我在一开始在讲楞伽经，我自己在学这个楞伽经的时候，我自己是生出过疑惑的，我不知道，我不记得我讲过这个事情没有，我自己就认为说你既然说一切法无生，你为什么会承认它有自相呢？它怎么会有自相？没错，这种说法没有错，你只能是现在只能是这么说，这就是说我照我自己的理解，你只能是这么说，因为另外的说法肯定是不对的，所以你只能是这么说，是为了某一些众生他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事情，所以你为他说有自相共相，实际上相上我都不认为他存在，自相上我都不认为他存在，它都是妄想，哪个不是妄想？根本就没有。所以说，由于世间万法，我们只因为压根就不存在的这些世间万法，它以妄想的这种方式而存在于世间，而我们执着的认为这些东西是实实在在存在的，所以我们在这些我们认为实实在在存在的东西上而生出了妄想。为什么会生出妄想？因为我们认为它。实就是认识啊，因为我们认为它是实在的，所以我们就对它生出了要么就喜欢要么就讨厌，由于讨厌或者是喜欢，不就是生出妄想了吗？这个是第二个妄想生。如果我们知道它全是妄想，则灭，就是知是空话，即无轮转嘛，即无轮转，这就是这一句话的意思啊。说完了，解释清楚了不？我觉得我已经尽力的解释清，我也不知道还有啥能解释的了，我能想到的我都说了。好，这就是这一门就讲完了，我们顺着39门，要是还没明白你再让我停下来，我讲过了你明白这意思，这话你就忘了，你别去记着这话，得一妄言，一意不一语啊，这是释迦牟尼佛说的，我也是这样的，我看过了我明白的意思，我就忘了那话，我不会去记人的话去琢磨他的，我坚决不琢磨，我明白他的意思就行了。好，第39门，诸法刹那，时间又过48分钟了，就讲了这么一点儿。尔时大慧菩萨复白佛言：“世尊，唯愿为说一切诸法刹那坏相。世尊，云何一切法刹那？”这就要说刹那了。我们就是说一切法刹那，就是说，你看上一门不是说生死没有边际吗？我觉得大慧菩萨当时是这么想，我以我浅薄的智慧揣摩大慧菩萨的当时的心理，你说生死没有边际，然后这个生死之性不可得，但是你说有生死之相，你看最后一句话这个如来佛不是说的吗？无边都非都无所有，无边并不是无所有啊，这是最后一句话，无边无所有的意思是啥呢？就是说我说这个生死啊，他我虽然说他无自信也好，或者是压根不他压根没有也好，但是并不代表我说他的这个压根没有并不代表那是断灭的意思啊。释迦牟尼佛在最后表达的这个意思，接着大慧菩萨就说了一切诸法刹那坏，实际上大慧菩萨不是这个心，大慧菩萨听了这个话以后就说，你看从生到死这不都是刹那刹那组成的吗？这个从生到死的这个过程你给我讲讲啊。哎，你说大家说这个有没有道理，这种猜测可能有一定的道理啊，如果我是我的话，我可能就是会想到这样的事情，那你跟我说说从生到死，就是像从生到死它都不停的在变化呀，就是我们从生下来一直到死的这个过程，我们只看到了最初最粗的 粗的这一分啊，你看一个小孩生出来的张浩生出来，我们看到最粗的那分啊，张浩死了哪一天，张浩死掉了，我们只看到最粗的这分，然后我们都没有去细微的去观察过这个张浩从生到死，他是每一秒钟都在变的呀。这个哲学家希伯拉图还是谁，我忘了那谁，同一个人不可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这就是希腊的一个什么哲学家说的，这个是对的，生命之流没有每一分钟是不再生灭的变迁的呀，所以这个就是刹那，这个就是刹那，就是这大慧菩萨就说了，那粗的东西我明白了，你给我说说细的吧，粗的那一分我是明白了，你说它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它本来不存在，所以说佛陀说你只要去掉了执着的认为它是实有的这种观念，那就叫解脱，佛陀说了这个话了，可不是我说的，也不是我推理的，这大家自己去看那个经文呢啊，那个什么那谁啊，那个什么谦的那个人李静，你自己看，这不是推理啊，这就是释迦牟尼佛原版版的话，我给你翻译成现代语言给你说给你听的。解脱是什么？解脱就是说去掉你死死的执着于认为那个生死实有的这种习气啊，把这个东西去掉，把这个的因给它干掉，这就叫解脱啊，除此以外别无解脱，解脱不灭啊，解脱不灭啊，解脱不灭，生死也是无生无灭啊，解脱也无生无灭啊，解脱和生死能还有什么啊，除了解脱除了生死以外，我们独立的出来在那说一个这个不生不灭那个什么什么，没有的，除了生死以外，我们在生死之上之外别无其他的解脱可建立，这个解脱就是对着生死的，它和生死是一体两面，它根本不是两个东西，你别这么认为，还实证一下什么什么，你就是太迷信了，没有智慧，不聪明。尔时大慧，所以大慧菩萨就是这么觉得，粗的那个我明白了，粗的这些你明白，但是细微的呢，这个粗的从生那一件和死的那个大的我是明白了，细微的这些你跟我讲讲，细微的这个过程里边一直是在生死，每一个刹那实际上都在变化，每一个变化都是一次生死，这是什么呢？你为我们楞严经里波斯匿王就说过念念千谢，对对对对对，就是说念念千谢，这波斯匿王就是不对的，你待会你就看你就知道了，这大慧菩萨就是为众生而问的这个问题，我们都以为有个东西在那念念千谢，有总以为有个啥东西在那刹那坏刹那生的这个东西，压根就没有，刹那本来就是虚妄的，刹那是什么东西，那刹那你要找得出来，你就能跟大家分得开，它就与过去时和未来时，用我们现在的这个话讲，我们英语的这种时态嘛，大家都是学过英语的人，有过去时，有将来时，有现在时，你找得到吗？你找得出来吗？这个刹那你找得出来吗？你根本就找不出来的，刹那本来就不可得，可不可以不用嗲嗲的声音说法吗？我有嗲吗？我有嗲嗲的吗？是外道的认为断灭见，对，常见和断灭见这两个东西实际上是一体的，有常见就一定有断灭见，这两个是一体的，如果没有断灭见就不会有常见，如果没有常见就绝不会有断灭见，绝不会有断灭见，不会升起这两种见，这两种见解实际上是相互依赖而成立的，相互依赖而成立的啊。所以文渊问说一切法的诸，你就给我们说说这个过程里边的这一个变迁吧，你说说那然后说过去是一定现在是一定，哎对，就是这个意思嘛，我就是用这个东西帮助大家能够就是易于理解吧，云何一切法刹那，这个法也就是说，你看一切法刹那的意思就是说念念千谢的意思喽，念念千谢的意思就是说，哎，你给我们说念念千谢到底是咋回事啊？这个刹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就这个啊，问的问题就是这个。我再拷贝一下下一句话。尽量把这一名给他讲完。佛告大会，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当为汝说。佛告大会。佛告大会，一切法者，为善不善有计，为善不善无计，有为无为， 世间出世间有罪无罪有漏无漏受不受，这个就不详解了。这一句话大家都看得懂，说一切法呀有这么些分类的方式，怎么样分类呢？善不善无忌，这是一种分类方式；有为无为，这是一种分类方式；世间出世间，这是一种分类方式；有罪无罪，一种分类方式；有漏无漏，一种分类方式；有受无受和不受，这是一种分类方式。这是一种分类的方法，就告诉我们说有这么多的分类方法，一个一个的我就不解释了，大家都知道大概是啥意思，或者不知道就查一下那个佛学大词典吧啊。然后接着往下，大会略说心意意识及习气是五受因丁，心意意识习气常养，是心意意识习气上常养，凡于善不善妄想。大会修三昧乐，三昧正受，现住法乐住，名为贤圣善无漏。五受因是什么？五受因就是五阴的意思，五阴的意思，也就是说心意意识和习气。心意意识呢，就是指的第八识第七识第六识，还有我们的习气，是五阴的，五阴的阴。也就是说五阴是什么？五阴就是我们的人呐、啊，我们一个一个的这个轮回里边的一个一个的这些众生啊，一个一个的众生就是五阴呀、啊，他们是由什么而成的？他们因为我们的这个人，我们算作他是一个果，他必然有一个因由他而成。这个因是什么呀？因是第八识，因是第七识，因是第六意识和长久的习惯，这三样的这四样东西。是心意意识习气常养，心意意识和是被习气所常养的。因为心是什么呢？心是我们的第八识，我们一直都在说这个心啊是由什么组成的，我们第八识是什么组成的，大家都知道这个唯识宗的基础的教育，立宗的教，第八识是由见相二分，粗说啊，见相二分所组成的。但是见相二分本身就是我们的妄想啊，本来就是我们的妄想，能就是二取，能取与所取，二取是本来空啊，本来就没有啊。但是我们一直坚固的这么明明它就没有，你在那指鹿为马的，就明非要说那只鹿非要说它是马，你说了一万遍以后，你自己都相信那只鹿就是一匹马。妄想心意意识，妄想是第六意识里边所生出来的，这里说的意识是第六意识啊，也就是说那明明是一匹鹿，你非要说它是一匹马，明明就是二取是本来是空，你非要是认为说它是有，你就是说了一万遍你自己都相信自己，这就是习气。所以说心意意识被习气常养出来的，然后这心意意识又滋养你的习气，他们就互相的如积水轮一样，像一个大旋这个取水的那个大轮子一样，那个水取上去了以后又压着那个轮子转，那个轮子一转呢又取上更多的水去，永远在这样滚雪球似的，永远不会停。凡于善不善万想，有了这些以后，才会由于这些熏习，我们的众生才会认为这些境界是实有的，认为向外的色法是实有的，向内的心法也是实有的。所以由于如此，你领受了六尘了，你领受了六尘，你才会出现善或不善的妄想，也就是有的妄想是好的，有的妄想是不好，有的是无忌的，这些妄想就生出来了，这些妄想就生出来了。大会修三昧乐，三昧正受，现法乐住，名为贤圣善无漏。大会修三昧，三昧的意思就是正受的意思，正受的意思就是说一切不受。一切不受是什么呢？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是领受了外边的五尘呢，色声香味法这五尘，我们领受，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它是虚妄的了，全都是我们的妄想，它压根就没有，压根就没有，压根就不存在。你知道，你要注意我说的没有不是断灭的那个意思啊， 你要大家一定要树立起这个之见来。好，我不说这个没压根没有这个话了，我还是算了，我觉得这种话太容易误解，它压根就是单纯的是以妄想的方式而存在的，所以我们就不再领受它，既不领受它，而坚固的安住于如此的定于这样的见解之上，安住于这样的正见之上，正见之上，此是正受，这以一切不受而为正受，这就是正受的意思，所以说三昧的意思，现住法乐，这样才能够得到现住意思，安住于正法之乐，因为它不会升起任何的妄想，所以它不会有任何的非理作意，它也不会升起任何的烦恼，由于无任何的烦恼，所以称其为现住法乐，这就称为贤圣善无漏，善的意思就是善于，这就是我所说的那一些圣人善于修行无漏法的方式，这就是这一句的意思啊。喝一口水。大会，善不善者未有八，何等为八？为如来藏名十藏，心意意识及五十声，非外道所说啊。大会啊，你说的那些善法也好，不善法也好，实际上它都被八十所摄，都被我们的八十所摄，因为它要么是见分，要么是相分嘛。何等为八？有哪些是？什么叫八呢？什么叫八呢？有我们叫它如来藏这个地方，但是由于我们颠倒的执着于，我们硬生生的要把如来藏把它颠倒成为是十藏，十藏的意思就是有二取的了，八十的意思嘛。然后有名十藏，心就是指的第八十，意指的是第七十，意识指的是第六意识，还有前五十，这些就是我们的八十，并非是说善不善，实有一个法是善不善的，并非如外道所说，外道的见解就是要么是实有，要么就是断灭，没有啊，就是这两个。大会，五十身者，心意一时聚，善不善相，辗转变坏，辗转留住不坏，生一灭，不觉自心现，四地灭，于时生啊。这么是这么这一句话，又是破小乘的了。大会，五十是我们的身，也就是这个眼耳鼻舌身，心是指的是我们的第八十，意指的是我们的第七十，意识这八十就聚在一起了以后，善与不善之相，你注意啊，善和不善并无实法，并无实性，但是有善相也有不善相，这些相啊一直变来变去，它都是我们第八识里边由于种子成熟以后，夜风所吹，夜风 有阴有缘嘛，阴就是种子，缘就是夜风，这两一弄，哎，现出来有好相有不好的相，这两个就辗转的互相的滋生，辗转变坏的意思是什么？由于这两种相一旦出来了以后，我们就去领受它，我们就更加的执着的在这又加了一步，又多认了一次我们的能所二取之间，能所之间的这个区别牢牢的在这存在着吗？实有个东西在这存在吗？我们又为我们的无明添油加醋加了一笔，又多加了一根柴火进去了，所以辗转变坏，就由此一根柴火一根柴火的加入，我们的无明就变得越来越炽盛，越来越旺盛，相续留住不坏，也就是这种善相或者不善，善不善这种相，好相或者是不好的，它就一直是如此的。所以说是法住法位，世间相常住，相常住意思就是相续留住不坏，相续留住不坏的意思啊，它并不是说呼噜一下子没有了，生生一生一灭， 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身体啊，它在这个第八识里边一会儿又生出来，一会儿又灭下去，我们的人才会有一种幻觉，觉得我生出来了，我又死了。我们不知道是柴火，没错，是柴火，绝对的是柴火。哎呀，你都不用问我，我早就说过，绝对的是柴火，怎么可能不是柴火呀？哎呀，我天哪，当然是柴火。我们所有讲的法，你都要怎么样的方式去理解它？佛法是没有坏处的，我一直在强调这个话。我们要用什么样的，包括你那放生也好，你那什么做善事也好，你那听经文也好，你那听什么，我们是以什么样的态度去听它呀？我们是只以为实的态度去听它吗？你救度众生也好，是以救度是以实有的态度去对待它吗？不是的呀，是以实无的态度啊，是以无自信的态度去面对他呀，是以妄想安立的方式啊，是以安民的方式啊，是以世间共许坦然安住的方式啊，用这种方式去学习他，这就不是添油加醋，这也不是添柴火了。但是你任何时候，只要任何你认为有一丁点，包括我现在所讲的这种话，你认为有一时法可得，你都添油加醋啊，你都是在添柴火呀，你还不如不听。你少听一句，你可能少增加少添一点柴火，但你不听这个，你听轮回法呀，那也没办法，我也没招了。这个反正你自己的那个心现在是填得满满的呀，不是解脱法就是轮回法，这两法都是加柴火，怎么不是加柴火呀？打不是加柴火，都是加柴火，不加柴火那一下只有你自己，没人能弄那事儿。我没办法，我只能是说让你别加柴火，但是别加柴火这句话也意义不也对哦，袁师兄来了，但是别加柴火这句话，这也是去加柴火的意，加柴火的意思。张老师什么，我没安什么好意啊，你别我没什么意啊，我没安什么好意啊。相续留住不坏，生生一生一灭，也就是说我们就幻觉的就觉得我们的有生有灭，我们有活了又死了，这件事情就有了有生有死了，有生有死了。所以你看，不觉心现，次第灭于时生。不觉心现，我们就不知道这一切啊，都是实际上从来没有生，他压根就没有自信。所有的生生灭灭都是徒有其相，徒有其相。他有这个东西，哎呀，他就有这件事，我他就是只是单纯的以妄想的这种方式而存在，以妄想的方式而存在，就次第灭。如果说这句话是说，这句话这里应该断开，大家可能就易于理解。我把这个，小星星，不觉自心现，次第灭，于时生，应该把这里断开了。这个，哎呀，不应该这么断，这里应该是个句号。我认为这个是可能原来的文章的哪里的那个翻译过来的，可能有文章应该不觉自心现，不觉自心现，这是一句话，讲的是不知道我们的这个生死啊，实际上本来就是自心所现的妄想啊，本来就是妄想啊，这整个事情就是一个妄想，这一整件事情都是妄想啊，师兄们，就是次第灭，我们还去作意要灭除掉这个东西啊。要灭掉什么东西啊？我们要次第的把我们的前五识灭除，把六识灭除，余识生。余识是什么？第七识和第八识，它一定会生。你灭除了前边的，它后边一定会生。只要它还在那，有种子在那，余识生。它换个地方，换一个第六余识，前边的五识还要再生，迟早要生。头上按头，明白没了了。对的。本来啥都无有，啥都无有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不太愿意，我现在都改我的意，我总是觉得这一类的话容易已经被污染过了，就是这一类的话，我现在不讲这一类的话，就是讲这一类的话，我总感觉是有误解的，就是本来啥都无有，我们就说本来都是以妄想的方式存在的，我现在都是这么讲了，我现在我就觉得说无不可得，这些就是已经这些话已经被污染过了，我就不愿意讲这个话，不愿意用这个词了。形象差别摄受，一时五时， 形象差别，形象差别摄受，一时五时俱相应生，刹那时不住，名为刹那。一旦我们的前意识和五识俱相应生，一旦我们的五识，我们倒过来说个这个经文吧，一旦我们的五识领受了五尘以外，我们的第六意识立即就会跟它俱生，也是这立即就会去分别它，它两个就不分开了，它自然而然的就俱相应生，两个都升起，第六意识和前五识，一旦前五识领受了五尘以外，它立即第六意识就升起去分别。所以我们由于形象差别摄受，也就是说五识摄受五尘的时候，五尘不一样啊，五尘都不一样，形象有差别，我们一旦去摄取它，一旦去感受它，一旦去就不知道它是虚妄的，我们都假认为它是实有的，这个两个就立即就升起来了，因为前五识和第六意识立即俱生，两个同时就升起来，刹那时不住，名为刹那，这就是立即一样的，就这就是立即就升起了，这就是相刹那的意思啊。刹那，这就叫刹那，这个升起我们就称之为是刹那，我们过后再来解释，刹那是实有的吗？这种升起是实有的吗？也是释迦牟尼已经破了另外一个了，这于一切时不起妄想，这就是说的第二句话，于诸妄想亦不熄灭，一诸妄想也不熄灭。这个大会刹那者，名十藏如来藏。意俱生时习气刹那。这一句话实际上讲了一大段，我们的这里边有十藏如来藏，意俱生时习气这几个东西啊呀，也就是这么说吧。第八阿赖耶识里边的第八阿赖耶识，由于夜风吹动而形成了世间诸相，由于形成的世间诸相，我们由于习气的原因，我们会去执着这些世间诸相善恶，由于执着这些世间诸相是实有的，他们又升起了更多的种子在我们的第八阿赖耶识里边，所以说意俱生实习气，也就是说由于你的第六意识，你的第七识和你的和你的习气，这些东西和你的如来藏是俱生的，他们互为滋养，也是刹那，但这个刹那外界的尘是客观的存在的吗？外界的尘是什么意思啊？我没听懂你的意思啊，小伙伴0598，外界的尘是什么呀？哦，你说的五尘啊，哦，色声香味触啊，这个是这你不会认为这是客观存在的吧？不会有这种见解吧？我们这讲了那么多年了，不会有这种见解吧？这0598，你说说你的见解，是客观存在的吗？外界的尘，我今天说的话你一句都没听进去，我今天所有说的话都跟这个有关的呀，一句都没听明白吗？是张强哦，那就不理他了，他就是故意的，他就是找茬的这种人，那就不理他，我就说嘛，那不可能啊，我就这问题就搞得我就很伤心了，哎呀，我讲了那么累，讲了居然一句话都听不明白了。好，这些都是刹那，然后我们刚才就说了这个话了，刹那并非是实有的，这句话是什么呢？也就是说如来藏名十藏，意识俱习气生，也就是说执于外境的这种习气和我们所埋进第八识里边成就八识的那些种子，这些等等的这些东西啊，这些东西它是俱生的，都是刹，这些东西是实有的吗？它不是实有的，外界也非实有的，住妄想境不加了之，有了之不变真实，这不就是这话就顺着就都讲下来了吗？所以这些经文差不多讲的都一回事儿，都一回事儿。 都一回事儿，都对得上的，都是一个意思。换着说法说，无漏习气非刹那。无漏习气是啥呀？无漏习气是你从始以来一直都这样的，从来这样的。也就是说呢，他用了习气的这个词，实际上在这儿说的就是你呢，从众生，从道是众生到最后成佛的那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这里说的无漏习气就是这个非刹那，它就非因缘所生，它不是刹那呀，它并非是实有，也并非是实无，这两种都不是，它不是后天熏习而成的，所以它不是刹那。所以这是这一句，非凡于所觉即着刹那论故，不觉一切法刹那非刹那，以断见坏无为法，大慧七十不流转，不受苦乐，非涅盘因。这就讲了两件事啊。凡于所觉，凡于所觉的是什么啊？即着刹那论，他们就认为刹那是实有的呀。就我们刚才上面说的两种刹那，一种是五识，就是意识和五识具相应身，具相应身，这一个这两个忽然升起来，这个刹那，也就是说我们升起的妄想，我们姑且如此认为吧，我们所升起的妄想这个是一个刹那，这个刹那记着是这个刹那，凡愚就记着它为实有，记着它为实有，这是一种。第二种呢，如来藏意具生习气，这个东西，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些习气和诸实还有这个实藏，他们是具生的，他们也是刹那，这个也是刹那，这两种在凡愚而言看起来都在记着，都在纠结，我们也如此，我们就不说是这什么实有实无的这事儿，我们说纠结吧，都在这些事情上做文章的，要么是在妄想上做文章的，要么是在世间色法上做文，相分上做文章的，要么是在见分上做文章的，全都是在这儿做文章的，这就是凡愚啊，凡愚就是人人都如此，不觉一切法刹那非刹那，不觉是什么意思啊？凡愚不知道。不明白，不认可这种观点，不认可什么观点呢？一切刹那非刹那，这些所有的刹那本来压根就非实法，压根都是以妄想的方式而存在的，压根都是妄想的方式而存在的，这是一种见解。另外一种见解，以断见坏无为法。什么人会以断见坏无为法二乘圣者，他们要灭除了某些东西，认为哎，我证到涅槃了，他不知道他是坏无为法呀，无为法非因缘所成，他认为涅槃是正成的呀，涅槃是正成的，他认为灭谛是可证啊，灭谛是可证的呀，这就是坏无为法，坏了无为法了啊。好，这是这个大慧七十不流转，不受苦乐因，非涅槃因。所以说前七十它是生生灭灭的，如果你压服了前七十让它不动，其实这不是根本的，他们既不是苦乐的因，也不是涅槃的因，第八十才是。第八十你只要把你那个误解认为说能和所的那个区别是实有的，你认为这个区别是实有的，这种误解让它脱落，让它脱落了以后，自然它便是如来藏，自然它便是，也就是这种区别的这种妄想，它是本来就是虚妄的呀，能和所是本来就是错的，它不是说现在有个能和所，我们通过修行把能和所去掉，也不是我们灭除了所有我们的见分，灭除我们所有的相分，不是的，我们压根不破那些，我们要破的是你对于见分和相分的这个区别执着的，在潜意识里边认为它是真实的，这个是你的无明啊，是你的愚痴啊。这是这一句。大慧如来藏者，受苦乐已与因俱，若生若灭， 四住地无名住地所罪，凡愚不觉，刹那见妄想熏心。大会，如来藏啊，如来藏是受苦乐以受苦乐以因具与因具，受苦乐与因具，也就是说如来藏是轮回的根本，也是涅槃的根本呢、啊。所以说它与生死轮回与涅槃解脱的因具，因具也就是说你如来藏是成就轮回的因，也是涅槃的因啊。若生若灭，若生若灭的这个呢，若生若灭这句话，我始终认为这个标点符号我觉得不对，我觉得这个标点符号苦的因句这里应该是句号，若生若灭是跟后边的这个是讲的一回事儿。若生若灭是众生觉得我们有生有灭，似乎生出来了，第八识又去哪儿了，来来去去了，这个东西呢都是众生的若生若灭，若有生有死，这是怎么为什么会有这个呢？是由于四住地的烦恼，大家知道了吧，我在这儿就不解释这个名词了，以及无名住地，无名住地的这种就是无名，最根本的就是无名，由于无名把我们搞醉了，我们昏昏叨叨的呀，凡愚不觉，凡愚因为无名所以说醉了，刹那见，认为一切刹那是实有的，一切刹那都是我们刚才说的两种刹那，也就是一个是心法，一个是色法，这两分一破，那还有什么东西啊？全部都破尽了吗？一切诸法本来无自性吗？妄想熏心，也就是说由这种刹那见而生出来的妄想又回过来熏习我们的第八识，种下更多的种子啊，就是这一句的意思。这一门课讲不完了，不能再展开了。复次大会，如今金刚舍佛舍利得奇特性，终不损坏。大会，若得无见有刹那者，圣应非圣，而圣未曾不圣，而圣未曾不圣。如今金刚虽经结束，称量不减，云何凡愚不善于我引复之说，于内外一切法作刹那想。这里的刹那有好多个意思了，这里的刹那可能要详细的给大家解释一下。复次大会，如今金刚佛舍利的奇特性，终不损坏。这句话不用解释了，大家都知道是啥意思。若得无见有刹那者，这里的无见是指顿法，这里的刹那是指见法，也就是说顿法和见法两种方式，也就是说以顿法而弃入或以见法而弃入，这两种方式圣因非圣，也就是说从这个角度上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另外一个意思，说以众生的角度上而言啊，有修法是以顿法而修的，他刹那之间解脱的，比如说是我们的六祖啊，或者是谁啊，以见法见修的，比如说南传神秀啊等等，这一些教都是佛法，而他们的最终导向都是解脱，真正解脱的圣人他一定明白圣因非圣，而圣未曾不圣，他一定知道根本就没有什么圣不圣这件事情，压根就没有什么圣不圣的这件事情，然而圣为什么，我从来也没有是凡夫过，圣和非圣都无自性可得，了无自性可得，全依妄想的方式而存在，如今金刚虽经结束，称量不减，而我们那个自始以来的到最终你成佛的那个因，它从来都没有变过，从来都没有变过。我上一次就给大家说过，这个就是佛教的教理啊，就是在我们的生之我们的心识之前，必须要有一个具生缘，也要有一个等无间缘，所以说在我们的心识生出来之前，即便是最微细的那一分，它也必然前面有如此推究下去，它就从来没有个第一因，它不生也不会灭，也不会灭，就是称量不减的这个意思。云何凡愚不善于我引复之说，于内外一切法作刹那想。释迦牟尼佛引复之说说的是什么呀？我给大家明说解释一下，引复之说我们给他显说，说的就是世间一切诸法本来都是虚妄，你本来就没有生死过，你也不需要再成一次圣，这就是这个，在这儿才说本来得解脱，在这儿才说登出地， 哪会有那些什么盾啊剑啊，哪会有什么那些法呀，我把这个法灭了，把那个法要升起，哪会有什么我要实证什么东西，有什么东西可供你实证的呀？你自认为有个我，自认为有个东西可供你实证，这是你的无明啊，你用无明而得佛得解脱可能吗？这个方向都是错误的方向啊，所以这种话你都没法去辩驳它，你就是这种问题，这一类的问题在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是不回答的，他是只记得为什么不回答，因为问出颠倒，你是以一个错误的方向而导出来的一个问题，这种问题根本不要回答它，你回答它是或不是，回答什么都是错，你只能兜根把这种问题让它去掉，这种问题本身的产生就是错误，它是依于颠倒之见而有的问题，所以不用回答，不回答。大慧菩萨复白佛言，世尊，如世尊说六波罗蜜满足得成正觉，何等为六？就问世尊说有六种波罗蜜，哪六种波罗蜜啊？佛告大慧菩萨，佛告大慧，波罗蜜有三种，分别为世间、出世间、世间上上。出世间上上波罗蜜有三种啊，就是一种是世间，一种是出世间，一种是出世间上上。我们看看下边那个释迦牟尼佛怎么来说的这三种啊。一种呢，世间波罗蜜者，我所摄受记着摄取二摄受二边为种种受身处乐色身香味触过满足，檀波罗蜜戒忍精进禅定智慧亦如是，凡夫神通即生梵天。简单来说这一句话我不细解了，他不明白二取本来是空，所以说我和我所摄受记着这一种，就是我他认为我和我所能所两个是实有的，能所的区别的这种妄想是实有的，摄受二边就是这个断肠二边，要么就是实有，要么就是断灭的这种东西。这种人呢，他的特点是什么？他喜欢色声香味触法，所以你要让他这种世间的这种命这个檀波罗蜜戒定忍精进禅定智慧，用这种东西来对治他的受身处，为种种受身处为了能够下一生的，或者是这一生，或者是下一生能够获得更好的牲畜，或者升天，或者有的人我下一生生极乐，这种思维而来的这种波罗蜜，为了下一生获得更好的受生而来的波罗蜜，称为是世间波罗蜜啊，世间波罗蜜这是一种。也就是第二种出世间波罗蜜，身闻缘觉摄受涅盘故，行六波罗蜜乐自己涅盘乐。第二种波罗蜜，也就是说他的发心是我要涅盘，他不受种种受身的这种摄受了，他受什么的摄受啊？他受涅盘的摄受。他不会为了色身香味触了，不会为了说我下一生我要享大福，我要去天人那里，我要那个什么天人的那些福报特别好嘛，不管是四王天啊，再往上夜魔天啊等等，那些福报都特好，我不要那些福报，我要涅槃。所以他以此动机而来行持六波罗蜜，希望自己得到涅槃，就是出世间波罗蜜。出世间波罗蜜啊，第三种出世间上上波罗蜜，觉自心现摄受觉自心现妄想量摄受及自心二故，不生妄想摄受妄想量摄受及自心二故啊，于诸趣摄受非分自心相色相不记着，为阿赖耶众生故升起檀波罗蜜起上上方便。这个是开始说上上波罗蜜了，上上波罗蜜是什么呀？觉自心现，觉什么是自心现？这里把它省略，觉万法皆自心现，就是说世间万法是以是心里边妄想的方式，这种方式而存在的，妄想的摄受即自心二故，不生妄想。由于我们都已经知道 妄想摄受的，由它是由妄想和自心这种方式而存在，所以我们对于世间万法，我们已经了知其自己本来实际的面目，不会对他们再生出诸多的妄想，诸趣摄受非分。我们所以对于世间诸趣，就是六道轮回之里边的所有一切诸趣的一切色相，都不会生出妄想来，所以我们随缘的在六道里边摄受非分。那些没有明白这个教法的人，不知道这个教法的人，在六道里边随缘的摄受这一些诸趣，就是六趣嘛，诸趣里边摄受这些众生自心色相，于自心所现出来的那些自相，也就是说向内的色法和向外的色法都不记着，一点压根都不记着，为安乐一切众生故，升起檀波罗蜜起上上方便。也就是说他的发心是檀波罗蜜，他的动机是檀波罗蜜。大家注意了啊，这里呢就有三种不同的动机。第一种动机是为了下一生我能够受生处色乐色受色声香味触，这是第一种发心。第二种发心，我想要涅槃，我想要自己享受涅槃之苦。第三种发心，有智慧的发心，我为了利益一切众生，而由于我同样还具备了知诸趣，诸趣就是六道轮回啊，诸趣一切都是我自心所现，自心所现的这种方式存在，所以我对于一切众生和诸趣的所有一切万法都不生妄想，但我未仍然，虽然我知道一切众生皆是以妄想的方式而为安立，但我仍然为了安乐这些妄想当中的众生，妄想中升起檀波罗蜜而起上上方便，这是出世间上上波罗蜜。哎呀，时间到了，我想还继续往下讲。算了，不讲了。这个出世间上上波罗蜜它是分开讲，我们先讲了一个了，先讲了一个，今天就先讲到这里，看看师兄们有没有什么要讨论的。如果没有的话，我就下麦，我等一下，那个我就把麦交给那个袁老师了。师傅晚安啊，师傅。
晚安啊。看看师兄们还有没有什么修行上的问题，我们稍等个几秒钟。这一门的这个文字还是有点拗口啊，我觉得名词也比较多。那如果没有什么问题，那我们今天就学习到这儿，辛苦张浩老师，然后感谢老师的参与。那各位师兄晚安，我们下周二啊继续学习这个总结这个楞伽经。